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的新一轮对等关税已经在星期四全面生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日表示，川普政府和各国的贸易协议大致完成，正将经济重点转向解决民众的生活可负担性问题。贝森特接受 MSNBC 采访时说，我们将研究如何解决住房、学生贷款以及整体问题，因为目前存在着可负担性危机，缓解这一危机的第一步是降低通胀率。贝森特还说，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可负担性危机，包括阻止通胀和获得非常显著的实际工资增长，而制造业的复兴将有助于提高工资水平。贝森特估计，美国2025年的关税收入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而且2026年有可能更高。贝森特还驳斥了川普的关税上调是自193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重置的讲法，称这种描述更适用于中国冲击，也就是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大量出口廉价商品，为欧美制造业带来巨大冲击的问题。星期四，川普总统呼吁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立即辞职。之前有报道指出，陈立武同中企有关联。英特尔股价在星期四纽约盘前交易中一度下跌近5%。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英特尔执行长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必须立即辞职，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川普表态前一日，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致信英特尔董事长，要求说明陈立武和中共之间的关系，质疑该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科顿在信中引用媒体报道，指出陈立武在2012至2024年间曾经通过个人及多只创投基金投资几百家中国企业，其中部分与中共军方有关，总金额至少达2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陈立武已经撤出部分对中资投资，但未说明细节。路透社查询中国资料库发现，陈立武名下仍然有多笔投资处于活跃状态，撤资范围不明。星期三，西非国家加纳发生一宗严重空难，一架中国制 C-9 军用直升机在飞行途中坠毁，机上八人全数罹难，包括国防部长博阿马及环境科学与技术部长穆罕默德等多位内阁要员。加纳军方表示，失事直升机在当日上午由首都阿克拉起飞，原定飞往奥布亚西执行一项打击非法采矿任务，飞行途中在中部的阿萨蒂地区失联，稍后确认已坠毁。目前军方已经沉获所有遗体。社交媒体上流出的相片显示，直升机机身严重烧毁，失事机型是中国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制造的 C-9 型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基于法国 AS-365 海豚直升机改良而成，自1981年首飞以来，广泛服务于中共军队及其的友邦，包括加纳空军。加纳总统马哈马已经宣布取消这个礼拜所有行程，并自星期四起全国哀悼三日，所有政府机构全面降半旗致哀。这次空难为加纳政坛带来重大冲击，相关调查结果仍然有待进一步公布。最新消息指出，美国联邦法院的电子案件档案系统近期遭遇大规模黑客攻击，波及多个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恐导致敏感法庭资料外泄，引发司法与国安危机。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星期三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在7月4号前后侦测到这次信息安全事件，该办公室负责全国法院档案系统的管理，目前正与司法部及多地法院合作调查入侵范围和影响。消息指出，黑客身份尚未确认，但初步怀疑与特定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或犯罪集团有关，攻击目标直指联邦法院的核心案件管理系统，包括案件管理和电子档案系统与公众查阅平台，这些系统储存大量机密资料， 譬如线人信息与执法部门合作的被告身份、封存起诉书、未公开指控、逮捕和搜查令等，一旦外泄恐成为不法分子躲避追缉的工具。星期三，一名美国陆军现役士兵因涉嫌向俄罗斯泄露美军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机密，以换取俄罗斯公民身份而被捕，此案震惊军方。22岁的泰勒·亚当里是驻扎在布利斯堡军事基地的现役士兵，持有绝密敏感隔离信息的安全许可，但没有获准分享相关资料。据指控，泰勒·亚当里从今年5月开始向俄方证明他的美军身份，并传送美国国防情报。6月他涉嫌通过网络传送受出口管制的 M1A2 艾布拉姆斯战车技术资讯，并主动向俄罗斯表达协助意愿。今年7月他和他误以为是俄罗斯政府代表的人士会晤，期间将一张存储卡交给对方，卡中包括 M1A2 艾布拉姆斯等装甲战车以及作战行动相关的文件和资讯。泰勒·亚当里星期三上午被捕，并是当日在联邦法院出庭。他面临未经授权传递国防机密及出口受控技术两项联邦罪名。星期四，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川普总统将在未来几日会晤，这个将是美俄领导人自2021年以来的首次峰会。前一日，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京会谈，俄方已经表达了和川普会面的兴趣。乌沙科夫星期四说，在美方建议下，双方基本达成协议，将在未来几日举行最高级别的双边会晤，亦就是普京总统和川普总统之间的会晤。他补充说，俄方现在正和美国同行，一起准备具体的会晤工作，峰会地点已经商定，将在稍后公布。普京当日会见了阿联酋总统，并暗示阿联酋可能是普京和川普会面的可能地点。不过白宫为美俄领导人面对面会晤设定了一个新的先决条件。 Political 报道说，一位白宫官员星期四表示，普京必须先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先能够和川普总统进行双边会晤。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他已经指示商务部启动一项全新且高度精确的人口普查，并希望非法移民不会被列入统计。川普当日上午在 Social 平台发文表示，我已经指示商务部立即展开一项以现代数据为基础的新人口普查，并特别纳入202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的资讯和结果。他强调，在我们国家非法居留的人将不会被计入人口普查。根据美国宪法，全国人口普查每10年举行一次，最近一次是2020年，下一次预定在2030年实施。是否应该将非法移民纳入人口普查，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争议焦点。根据现行规定，普查应该涵盖所有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人，无论他的移民身份是否合法。川普在2020年任内亦曾经试图排除非法移民人口，但当时被联邦法院阻止。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星期三发布消息说，星期二清晨，一名32岁的中国公民在 ICE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拘留中心被发现死亡，死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据 ICE 表示，32岁的中国公民郭朝峰已经在该拘留处被关押了5日，正在等待司法部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的听证会。星期二清晨5点21分，拘留处工作人员在郭朝峰的拘留室淋浴间发现他上吊，已经毫无反应，工作人员立即对他实施急救。验尸官在大约6点03分宣布郭朝峰死亡。 ICE 说已经将这件事通知美国国土安全部等相关部门，中共驻美大使馆亦获得相关通报。 个潮风来自纽约法拉盛，今年1月2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夏柏克斯顿镇被捕。当时他在一家 CVS 药店试图使用被盗的信用卡购物。7月31号，个潮风承认犯有未经授权访问他人设备及共谋实施相同罪行的罪名，他被判处每项罪名6至12个月的监禁，并被移交给 ICE 以执行移民拘留令。日前，法国南部爆发大规模森林野火，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据称，这个是自1949年以来法国本土规模最大的一场火灾。礼拜二晚间，大火在法国南部邻近西班牙边境的奥德省爆发。奥德省当局表示，大火在晚上9点开始燃烧，强风推动火势迅速蔓延，截至礼拜三晚间，火烧面积已经达到16000公顷，比首都巴黎仲大。大火导致至少25栋房屋和几十辆汽车被烧毁，超过2500户家庭断电，十几条道路被封闭。截至礼拜三晚间，约有2100名消防员继续和大火搏斗，参与支援的还有90架灭火飞机和40架直升机。但当地消防部门表示，预计礼拜四的高温和强风对灭火工作极为不利，火势仍然得不到控制。目前大火已经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失踪，另外有包括11名消防员在内的13人受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鉴于火势持续蔓延，已经调动全国所有资源来灭火。礼拜四，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出呼吁，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近日被捕的澳门资深民主派人士欧锦新。现年68岁的欧锦新是葡萄牙公民，亦是澳门前立法会委员直选议员。他自从参加1989年六四声援学生运动以来，就成为一名民主活动人士。今年7月31号，澳门当局以涉嫌勾结境外反华组织为由，将欧锦新拘捕。该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徒刑。这个是澳门首次实施中共的恶法，维护国家安全法，引发国际舆论谴责。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廉表示，对欧锦新的拘捕反映了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之下，由中国大陆扩散至香港和澳门的压迫行动正在加剧，澳门当局应该停止打压，立即无条件释放欧锦新。王松廉指出，中共政府在摧毁香港自由后，现将目标转向澳门、葡萄牙、欧盟及其他相关政府，应该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